好，我们继续看《中观经论》第五章，请看讲义87页。第五章是讨论中观之根本论题。中观的根本论题主要是缘起、无自性、空，所以还有分四节。第一节讨论缘起，第二节讨论自性与无自性，第三节讨论空，最后一节综合谈缘起、无自性、空。好，我们先看第一节缘起。中论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众因缘和合而起的法，我们说它是空。在梵文来讲，这里的我是多数，就我们说它是空。目前的大正藏如角注一的刮胡一是写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但是依梵文来讲这应该是空。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换句话说，一切的法都是从因缘而生。既然是从因缘而生，所以一切法都是空。所以中观所说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讲因缘法无自性称为空。好，这个偈颂非常重要，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说。一切众多因缘所生的法，导师是说我佛说这样的因缘就是空。如果从梵文多数来讲，不限于佛一位，就是我们说它是空。虽然说是空，但并不是否认一切法，它只是否定自性实有而已。这空无自性的空法，这样的空也不要执着是实有，这样的空只不过是假名而已。因离系论的空即中，空相也是不可得，所以不能够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佛所以说众因缘和合而生的法，这样的缘起法是空。如大智论说为可度众生，说毕竟空，目的在使众生于缘起法中离一切自性妄见。自性就是自有本有，它是有独一性、恒常不变性，或者实在主宰性，这是自性的定义。但是我们看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起，并不是独一的，也不是恒常不变，也不是有实在的主宰。以无自性空的观门体证诸法即灭的实相，所以一切法空，不能以为圣意实相中有一个实在的空相。这即缘起有的性空，亦是中道义。注意哦，这里的中道是针对什么来说呢？还是针对空？不过这个空不离开缘起有，它是即缘起有的性空。如实的正确的了解空，当下就是中道。所以梵文的原意就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法，因为是无自性，我们说它是空，而这样的空只不过是假名，不要执着空是实有。而这样的空正确了解的话，当下就是中道。 上一颂以成立因缘生自性空的空，这样的空是不妨碍缘起有的，也不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有这样子缘起性空的证见。下一颂才说明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法，所以一切既然都是因缘合合而生的法，所以一切都是空。凡是存在的，没有一样不是由因缘而生的。所以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凡是从因缘生的，那都是空无自性的。如果主张有一个实有的缘生法，这是决定没有的，因为因缘生都是空，所以说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这一颂与上一颂的意义是连贯的，不能够把它分开断章取义。如果离开了后一颂，只有读前一颂，会做不正确的解释。所以论主引这两颂，因外人与论主争论，说性空者主张破坏一切，论主引经证成自己，说缘起即是性空，不但没有过失，而且是佛法的精髓，是佛法的真意所在。好，另外中论在观三相品也有提到，若法众缘生即是即灭性。如果对照青木的解释，这里的即灭性的意思是自性是空的，即灭性的意思是自性是空的。梵文是说自性它是极静的，意思就是无自性的意思。十二门论说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所以引的这几个偈颂都是在说明缘起就是无自性，也就是空。缘起所以是无自性的，无自性所以是空的，空所以是即灭的。缘起自性空，这是中观的根本论题，根本观法，根本的法则。缘起与自性与空到底是什么意义呢？底下就分三节来说明。第一节先讨论缘起。一切因果事理都是缘起，佛法以有情的生死相续及还灭为中心，所以经中说到了缘起，大部分都提到十二缘起，总是这样说。那缘起有流转门，有还灭门，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例如依无名而有行，乃至依生有老死，乃至存大苦聚集，这是流转门，有无名就有行，有行就有事，最后有生，因此有老死等等。那如何得到还灭呢？就要了解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也就是要断生死的根本，也就是无明，无明灭了，行业跟着灭，那就不会去投胎转世，最后乃至生灭，这老死灭，一切存大苦俱灭。阿含经说缘起多重 有情众生的流转幻灭来说，其实气世间也还是缘起的，气世间比如说那个瓶，它也是有泥土啦，有人工啦，种种合合才成就的，这个也是缘起。是阿含经提到缘起，有通有情世间的缘起，还有气世间的缘起。而部派阿毗达摩也提到四种缘起，还是通有情与气世间。这四种缘起如角柱五，有刹那缘起、莲府缘起、分位缘起跟远续缘起。我们看角柱五的刮胡三，刹那缘起，这是极受论师所说，认为一刹那中，一刹那中就有无明、行乃至老死等十二支。那华严经的十地品也有提到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十二缘分，世皆一心知，十二因缘在于一心中。在华严经提到的一心缘起，跟极受论师的刹那缘起很类似。阿毗达摩论师还有谈到第二种莲府缘起，如世有的品类主论所说，云何缘起？为一切有为法，这一切有为法通于有漏无漏。有漏就是还有杂染烦恼，无漏是清净的。无漏的有为法，譬如说八正道，这是清净的，但是这个正见啊、正语、正业，这个都还是有为。有先后或同时的因果关系，所以名为莲福，也就是十二缘起之，它连续不断，没有间隔，形成前因后果的关系，这是莲福。第三说是分位缘起，如发智论所说，这是主张三世两重因果。三世两重因果，这个在阿毗昙论还有很多论书都有说到。三世两重因果，我们看94页讲义的表。老师在成我之道增注本也有提到。分位缘起在世有的品类主任他提到三世，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过去世就是无明跟行，这是因，由过去世的因而感得现在世的苦果。现在世的苦果有视、名色、六处、处跟受，这样有因有果就是一重因果了。另外现在世的爱取有，这是现在世的因，而感得未来世的生与老死，这是苦果。那有现在世的因感得未来世的果，又是一重因果，合起来就是两重因果。好，我们回过来看讲义88页。分位缘起第三行，所以名为分位，这是阶段的意思。以人来说，比如是入母胎，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这是 名为是。而胎中肉团还没有成人性的阶段，这名为名色。胎中人形成就，眼耳等形成，名为六处。这十二支是三世因果的十二阶段，每一阶段在欲界、色界都是具足五蕴，以五蕴为体。五色界也都认为是没有色法，所以只有四蕴。名为无名是等，是针对这一阶段的特性而说，并不是只有无名或是等。另外还有远续缘起，这是说生死业报不限于前生与后生，有可能很久以前的祸业因缘，非常非常久，不一定是前生哦，是前前生甚至更久，到今生才受报。也有可能今生的祸业因缘不一定下一生就受报，要隔很多生以后才受报。所以生死业报的十二支是通于久远的，这称为远续，即使隔得很远好几世，但还是有相续。这是说毗婆沙师认为都是合理的，特别是世有的阎浮缘起通于一切有为法，受到大毗婆沙论编辑者的称赞，认为是了义说，是圣义说。然佛说十二缘起重于祸业苦的三世因果，声闻圣法重于生死的解脱，所以毗婆沙师还是以分位缘起为主，也就是三世两重因果之说为主。好，这是部派佛教提到四种缘起。另外龙树菩萨的十二门论也说到内缘起与外缘起。内缘起就是无名缘形乃至生远老死等十二支，这是有情的流转与幻灭，这是内缘起。外缘起例如以泥土、轮绳、陶工等制作成瓶，这瓶制作出来也是需要种种泥土的素材还有人工的加工才成。可知缘起法是通于有情与无情的。另外依大智度论说，不但内缘起外缘起这些有为法是缘起，甚至无为法也是缘起，因为无为法它是因带有为而假名施设，它不是说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无为法，这个无为也是因带有为而假名施设，因此无为也是缘起的。如角注七所说，大正卷九十五，因有为故有无为，这因带有为才有无为，如果离开了有为，那无为也不可得了。例如离了长，短也不可说，长短是相待一，有为无为也是假名因带的，所以它范围又更广，不止有为法，连无为法也都是因带有为而有，都是缘起。这样凡是存在的因果事理，一切都是缘起的存在，离开了缘起一切无从安立。好，底下提到缘起有三种特性，缘起为佛法最主要的术语，从经义的通贯生灭及不生灭。一学派间的种种义说，现在导师总括为三点来说明。第一是相关的因带性，第二 讲义91页是序列的必然性。第三讲义93页是自性的空寂性。那缘起具备有这三个特征。相关的因带性，序列的必然性，自性的空寂性。好，我们分别来看看。首先相关的因带性，因果相带，缘起，起是生起，缘是因缘，那因缘是跟果互相因带的。曰从缘所生起的果法来说，即缘生。关键字是果法配合缘生。那什么是缘起呢？重在因缘。但是这个因缘也是因带，从因带果来说。依岁旧部的讲法，缘起与缘生的不同，缘起是重在因，缘生是因缘所生，它是果。依岁旧部来说，缘起的因与缘生的果都是有为法。岁旧部等以缘起为因，也有他的见地，不过他们关于缘起的解说专做事相的辨析，考察无明等的自相共相因相果相等，这个都是着重在事相的考察，忽略了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因带性。他偏重于事相，对于因带的理他们忽略的。如实的说，此有故彼有二句是缘起的主要定义。无明缘行是缘起的必然系列，也是举例来说明其内容。唯有在缘可以起果之中，从这样因缘果之中，种种事项之中，把握缘起相关的因带性，才能深入缘起，以及悟入缘起法性的空寂。就是从缘起生灭的种种事项，然后观察它的彼此的因带性，此有故彼有。那你知道这个法则以后，就可以推啊，这个因带那个才有，那个因带那个才有。既然是因带嘛，就没有独存性没有长恒不变性，就可以悟入寂灭性。所以缘起是约因缘的生果作用来说，但更重在一切存在的因带性。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缘起就是因缘和合生起而有果，因缘果。除了在说明因缘果以外呢，还要注意一切存在的因带性，此有故彼有，不是只是注重事相的因缘果而已，还要注意此有故彼有的因带性。由于这样的此有故彼有的因带性，才不会去执着有一个自性实有的错误见解。若用抽象的公式来说，缘起就是此故彼。 而此故彼泛指因与果。比如说此有故彼有，这个此如果是无明的话，那彼就是行。那如果对生与老死来讲，此故彼的话，此就是生，因为有生故有老死，彼就是指老死，它是泛指因果。彼之所以如此，并不是自己如此，而是因为由于此法而如此。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的因是这样，所以引生果是这样子。此为彼所以如此的因带性，彼此之间即构成因果系。例如推究如何而有触感觉，即知意与六入。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眼见色产生眼视，眼视有一个认识，耳闻声有耳视，又产生一个认识。这样子依着六根对六境产生六识，而有六触的感觉。这个触是认识的意思，依着六根为主而得名，所以六触也是眼触耳触乃至意处。推究如何而有这六处这样的感觉，直到是依于六根引发心理作用的生理机构而有的。这生理机构就是指六根了。六根对于触有着此有故彼可有，此无彼必无的必然关系，即成因果。就是有六根，那就有可能会有六种感觉，六触。此有就是六根，有的话彼六触的感觉可以有。但是有六根，有的有看没有到啊，或者有听没有到，他就不专注啊，没有作意，可能那就没有起这样的感觉。此无彼必无啊，如果没有六根的话，那就不会产生六处的认识啊，所以此无啊彼必无这样的必然关系就称为因果。但缘起的含义极广，不单是从缘而生起，也还是从缘而灭无。这又分为两点来说。一，由惑而造业，由业感果，就是惑业苦，这是相顺相生的。如推究如何才能灭苦，这个苦果是果啊，它的因就是有烦恼啊，造业，最后才会感得这个苦果。我们要灭苦，不是只是灭这个苦果的业报身呐，必须断根，要断除苦果的根本原因啊，苦果的因缘就是烦恼。特别是萨迦耶见我执啊，要断除我执啊，必须修戒定慧的对治道啊，修八正道等来断我执。此对治道能作为断烦恼的因缘啊，即相违相灭。修这八正道啊，来断烦恼。因为烦恼不是自性实有，它是有种种因缘而有啊。这个苦也不是自性有的苦啊，它是有惑业的因缘而有。 同样的，我们要让这个苦消除啊，那也可以从因缘的离散来下手。如《杂含五十三经》说：“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世间灭。”世间集啊，这是由烦恼而感苦果，这是相顺相生。我们要得解脱啊，那就要修道来断烦恼啊，这是相违相灭。这相生与相灭都是一缘起啊。第二，一切法所以能有生，有法的可以无，生法的可以灭，不仅是由于外在的为顺因缘，而更由于内在的可有可无，可生可灭。如果内在本身是实有，那外在怎么样也没办法灭除它，所以有内因有外缘，内在的是可有可无，可生可灭啊，外在也有足够的力量啊来对抗它。所以不只是由于外在的为顺因缘，而更由于内在的可有可无，可生可灭啊。此可有可无，可生可灭的可能性，即由于缘起啊，存在啊，这是有。与生起的本身，即含有生者必灭，有必归无的必然性。例如触感觉啊，是依于六根而有而生的啊，这触啊，六触就不能离开六根，因为不能够离开六根啊，所以没有触的独存性。一旦作为因缘的六根起了变化或失坏了，那么他的认识他的感觉也一定会跟着起变化或者甚至失坏。这即是说，凡是因缘而起的，此生起与存在的必然要归于灭无。所以佛说缘起，不但说此有故彼有的生起，而且说此无故彼无的幻灭。依他而有而生，也必然依他而无而灭。这是深刻的指出缘起的内在特性。阿含经说，人是六大假合，就是地水火风空是。但这性能不同的六大，地坚硬性呢，水是湿性呢，等等，这性能都不太一样。一旦失衡，失去了平衡，那就有老病死的现象。这即是具体的说明了，由此而生，也必由此而灭。所以缘起法有此二大定律，即相依相生的流转率，又相反的有相依相灭的幻灭率。依于缘起成立生死，也即依于缘起而成立涅槃，同样都是依缘起而有流转生死。我们依着缘起可以得到幻灭的涅槃，佛法以缘起来说是多么的善巧。好，以上是谈相关的因带性。接着我们看序列的必然性。佛法说缘起，不但说明此故彼的因果关系，而且在因果中抉择出因果生灭的序列必然性。有生，那必然就有死。如误入十二 有知啊，这是缘起有，缘起的有知。这绝不止于别别的因果事实，而是从一切众生无限复杂的因果事相中发现此因果的必然程序。其实在物理学上的种种定律呢也是如此，从各种复杂的现象来归纳出它的定理，它的公式。同样的，众生包括人啊、畜生啊等等啊，在这么错综复杂的因果当中，发现有无明、行乃至生、老、死这样因果的必然性啊。例如在世间法上来说，看到日月运行那每一天呢、或者每个月啦、每一年呢、种种春夏秋冬等等，也发现日月运行的轨道，这个都是从错综复杂的事项发现它的必然性序列的必然性。对社会发展也是一样，大家这个富而好礼或者是非常贪心贪婪彼此斗争，那未来的发展如何是向好还是向坏，这都可以借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因果事项中看它必然的发展，看出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从前大众系的学者特别重视这一点，因此说缘起是不变的因果规律。不过大众系的学者他比较着重在无为，缘起看成是无为法，这是离开的事项，专门说理性的。他们会认为这个缘起是不变的理则，主要就是依佛说的，不论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缘起都是如此。佛说得法住智，经说的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都是说明缘起序列的必然性。法住智这个在角注十五杂含三四七经也提到虚身，看到比丘没有得四禅八定，但是他自己说他是慧解脱阿罗汉，去请问佛，佛告诉虚身，你要先知法住后知涅槃。那有关于法住智与涅槃智这经论有各种不同的解说如角注十五的瓜虎二大毗婆沙论卷110提到法住智，法是果，住是因，知果法所住因故名法住智，它着重在因果之间的序列必然性。底下又有各种不同的解说在这个地方大毗婆沙论把这样的法住智判设是世俗智所含摄的。另外有的人认为有通世智，有法智内智， 法智类智与极智啊，四谛里面的苦集灭道的极智，这个都是无漏，啊，世俗智是有漏啊，所以第二家说法认为法住智有通有漏，通无漏啊。另外有一家说法啊，认为世智呢是有法智类智、世俗智与道智啊，但是菩萨的评价认为初说为善啊，认为法住智是知道国法所住因性，就是因果的必然性。啊，底下又问，那什么是法住智，什么是涅槃智呢？底下有各种不同的讲法啊。第一家是从极与灭来分别啊，知道极智的是法住智，知道灭智的是涅槃智。第二家是从有漏与无漏来分别啊，知道苦集有漏的，这是法住智啊，知道灭与道啊，这是无漏的智慧啊，是涅槃智。苦跟集本身是有漏了哈，但是我们如实的知道啊，它是有漏的，这样的苦智集智本身都是无漏的智慧的啊。第三家是着重在有为与无为来区分啊，苦集道这个都是有为法啊，道八正道它还是有为的，它虽然是清净，不过它还是有为。那灭啊，它是无为。另外又说知道流转。是法住智，知道还灭的是涅槃智。另外知道缘起智是法住智，知道缘起灭是涅槃智。还有知道生死的智慧是法住智，知道生死灭是涅槃智。另外又有一家说法认为根本地，这是定，由净分定引发正德的智慧，这是法住智。由根本地引发的智慧是涅槃智。这是大辟菩萨论的讲法。另外瑜伽师地论又有各种不同的解说。那我们看导师的说法，导师在成我之道的说法与空智探究还有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讲法也不尽相同啊。我们看瓜胡寺在成我之道增注本这边啊，我们直接看最后两行啊，瓜胡 A 导师说法住智之流转啊，这个与大辟菩萨论其中一个说法之流转智是法住智是相合的啊。涅槃智是知还灭的智慧啊，法住智之流转啊是知道因果的必然性啊，导师主要是引这一段知因果的必然性来说明啊，先知法住啊，涅槃智是知因果的空寂性啊，法住智知生灭，知有为是俗；涅槃智知不生灭，知无为胜意啊。有为生灭啊，如《大辟菩萨论》这里的第三说，知道苦集道是有为法的，是法住智啊；知道无为法的灭是涅槃智啊，也有相合的地方啊。有为是有生灭，无为是不生灭啊。不过在空智探究又有不同的解说啊。我们看瓜胡六。 法住智缘起被称为法性法住，所以法住智是从因果起灭的必然性中。这句话在每个地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了，法住智都是因果生灭的必然性。与五蕴等如实知，厌离欲灭而得解脱智。从导师这里的解说，得到解脱智如阿罗汉，得到解脱以后，他会说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这样的法住智虽然没有根本禅定，但烦恼已尽，生死已了，这是以智慧得解脱，知一切法即灭，而没有涅槃的智证。涅槃智呢，是生前就能现证涅槃的绝对超越，大圣来讲就是证入空性，觉出细论，也类似一般所说的神秘经验，这是名为得现法涅槃，就是今生就有涅槃这样子超越的体验。在古代被称为得灭尽定的具解脱，所以导师在空智探究这里是说法住智虽然它是会解脱，但是没有现法涅槃的亲证。涅槃智如果得灭尽定的话，它有这样的现法涅槃的体验。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是先后契入，就是会解脱阿罗汉最后临入涅槃，那个涅槃智也会现前。寡妇七导师在晚期的印度佛教思想史也有提到，阿罗汉的智慧有先后层次，也有两类的阿罗汉。法住智，缘起法被称为法性法住，知道缘起是智缘起，从因果生灭的必然性，这个都是法住智的基本定义。与现实身心的蕴界处如实知，厌离欲灭而得解脱智，虽然没有根本定，没有五通，但是生死已究竟解脱，这是以智慧得解脱的一类。而涅槃智是会解脱者的末后之涅槃，就是要临入涅槃的时候才有的。另外一类是生前就得现法涅槃，这是有具解脱的，得具解脱的阿罗汉。好，所以导师举这个法住智，主要是来说明了解因果序列的必然性。经说这个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都是说明缘起序列的必然性。好，我们再看讲义93页。但依中观义来说，缘起的序列必然性绝对不是离世说理。我们谈这样的序列必然性它不能够离开世，单纯谈理性。它是在缘能起果的作用中，就是在复杂的事项中归纳出必然的理则。生死相续似乎依照此理则而发展，佛也只不过是发现这因果事中的理则而已。 好，最后是自性的空寂性。从缘起果的作用有相关的应代性，有序列的必然性，这样的互相应代与序列的必然，不但是如此相生，也如此完灭。如果进一层考察一切法的如此生灭，如此次第，都是由于众缘，因为众因缘相生或者是相夺，才有生才有灭那么此有无生灭的一切法就没有自体，不是自己如此的。这即能从如此生灭次第中悟入一切法是即空的足形，并非是时有时无，也并非时生时灭，其实都是空，这一切法是空寂，是无自性，并不是时有时无时生时灭的。彼此相依相待，前后也有必然的序列，世间的因果幻网似乎有迹可循，而自性空寂因果幻网是当体绝代，了无踪迹。所以说缘起是宛然有而毕竟空，毕竟空而宛然有。虽然是毕竟空，但是又确实是合乎这因果的理则，有因代性，有序列的必然性。虽然是真切的因果有，但是它的体性它的自性是毕竟空寂的。好，以上是第一节缘起。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